大家好，这里是特费神，我是伊莎，
我是金花。今天呢，我们这个本来原计划呢是要聊一个这个品牌，哎，上次说了，上次这个投票最多的我们要聊一聊，但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这个伊莎特别忙，所以我又得来主讲啊，我又来主讲，我就匆匆忙忙的从我的这个为特费神准备的这个资料堆里边抽了张纸出来。
你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在我的记忆宫殿里
啊、哦，合理，
合理吧，合
理
吧，我没有现实的，但是在我记忆宫殿里，
我都看见了。我跟你说，我现在
我推开门，对吧？这儿有一个叫特费神的这么一个箱子，打开里边就抽出一张纸，这张纸上只言片语，
上面写着，
对，写着这个叫比尔啊，只言片语写了几行字啊，然后大概用了半天的时间准备了一下。所以可能呢没有那么的熟练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节目主要是相声，时尚相声。
我们属于日本的漫才，就是没头脑不高兴那一套。
那今儿得反过来呀、啊、今儿我是不高兴，你是没头脑，一会儿我得打你啊，拿小拿那个打脑袋，知道吗？这个当然先说说我们上期这个获胜的这个品牌啊，这个留言
获胜
留言，
怎么着你还给人颁个奖，
就做嘛，之后可以做嘛，之后啊可能是最近这一两期可能做不了，当然下一个主要聊的品牌就是这个高票两票选出。
两票胜出的品牌，
大家多留留言呀，净留什么这个那个没用的，不留品牌的事儿，说的全是。
大家可能觉得说什么都行，
说什么都行，对呀、啊，所以我后来发现了，大家就是来听相声，听相声不，所以就是这个之后我们会来聊一聊这个胜出的 Celine 啊 ，Celine 这个品牌，大概在两三周后吧。今天呢，这个我们来聊聊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个一个。时尚老大爷，哎，对，正好在聊这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天我们说话这个音质可能跟前两次的不大一样。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北京这个复工，
没错，
哎，我们又可以到我们的办公
录音棚里了，
对，办公地点播客公社来录音了啊，
特别好。
对，为此呢，我们俩还特意呢，在这个播客公社这个旁边 SKPS 吃了一个简餐。
嗯，现在 SKPS 没什么人
啊，真想不到上头都是那么贵的衣服，下头有简餐。
嗯，然后下面的去哪个餐厅吃都是包场。
嗯，对，我们就突然感觉自己这个又这个拉又为拉动内需做了贡献，这个特别好，这个欢迎这个大家这个。
出去吃饭是吗？
出去吃饭，但是注意这个流量，注意流量啊！
现在这个流量应该挺控制的，因为
按照防疫的标准，
整个店就我们俩人在吃饭。
按照防疫的标准，对，录音棚也不用提前，不用提前申请就来了就有，都好几次这提前两三天约不着，我说这是不是自家节目啦？
此处有控诉
啊！啊，对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主要是因为伊莎上班，每次我们都问的比较临时啊，问的比较临时，人别的节目提前预约了，对吧？也不能这个给人家推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反正不错啊，我们现在今天这我可以用这个播客公社的设备，但是呢，就是之前呢，我还特意问说的这个有没有人呀，能不能来呀？说能来，但是人不一定有，他这设备我不太会使，我还特意费劲巴拉把自己的设备
背了。
背
大老远背过来，发现芝芝在。
对，发现芝芝在呢，芝芝特意等我呢。
芝芝真的是就是没有辜负那个值班老大爷的这个人设。
特别感谢芝芝啊！那个伊莎问我为什么不提前问，我说我提前问人家怕给人压力。我说我来了用我的路就行了，我提前问人家你在不在呀？好像那个非逼着人在似的。结果就是，
我觉得如果他不在，你问他在不在，他真的会来。
对对对，所以我就没问，因为提前说过这事儿了，然后人家说那个大概时间表，我一看人应该不在，我就没再特殊问。但是人一看我问，既然之前提过，人就在这儿等了我一下，特别感谢，
真好，芝芝可真好，
好，特别感谢，特别棒，
芝芝而且很幽默
啊，嗯、
他的朋友圈还挺好笑的，
是吗？
对，
哎，行，然后这个讲讲今天这个话题吧，今天这个话题也比较有意思，不是一个品牌，不是一个设计师啊，
嗯、
但是呢，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时尚圈里算比较
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对，
有地位。就是按我们之前这个讲的设计师啊这些时尚人士啊这一个排名，就是用一句话就可以点出他到底这个地位有多大。 安娜温图尔说的，他要是不拍我这就坏了，
那就糟糕了。
对吧，对吧，包括有那个视频，就是一场这个时尚的这么一个聚会吧，也不知道这个屋里边是什么啊，就是好多人都在屋在外头乌泱乌泱的，记者呀什么这个各种来的这种没事拍照的呀，门口有一大爷插着兜，然后在那儿自己弯着个腰哈哈乐呵着，然后看安娜温图尔来了，举着摄像机，安娜温图尔停在那儿了，
对，只为了他停下，就旁边有那么多人拿着相机然后那个相机就是各种高端型号长枪大炮，只有他。
这老大拿了特别普通的一个那个胶卷相机是吧，
对，
然后他那不光停下来，转过身来朝着他做了一个 pose、然后再走，
对，而且还笑了笑，
对，旁边那几个那个记者可能都震惊了，哇，他停下来了，他为你停下来了，
对，
然后
是的，
老大也特危险的意思就是、哎、他不
正常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不为我停他会后悔的这看出这力量了吧，
对，因为安娜温图尔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她就是那个穿 Prada 恶魔里面的那个原型人物吧，
Vogue的这个
是的、
美国 Vogue 的负责人
主编、她呢就是一个女魔头形象的人、所以她很少笑，
对，
她很少笑，她在各种那个就是秀场大家都会察言观色、看她的表情，比如说这个地方我点了一下头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她还总戴着个墨镜、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然后我们最近看的这个老大爷叫比尔嘛、他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安娜温图尔在谈起他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开心，就是
乐都不行了，
就一直表情是那种非常轻松然后愉悦、然后微笑的，就是很不像他。
对，你琢磨琢磨，再往前说，像老佛爷都得这个安娜温图尔这个说点意见，老佛爷都得这个听一听，
是的，
这一集一集往上递增，这到底这老爷爷是谁让这女魔头都沉默的这个就是青睐，对，而且就说实话，就是我看的这个纪录片嘛，这纪录片里边这个安娜温图尔说呀，他呀从我年轻时候就拍我了，哎呦，真放出那照片来了，说他给我做了条时间线，因为咱们之前讲过，他也不这安娜也不是说从小说一出生就是这个 Vogue 的主编，
对，
对吧？所以就是他在街上溜达的时候，这大爷就拍过他。因为确实安娜这造型就是
很会展现自己的风格、很有自己的风格，
确实很有风格，很有魅力的、从黑白片的时候就是有，而且一看就是刚刚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这老大爷就在街上拍过他，一直拍到他后来成为这个大魔头，对吧？时尚大魔头，所以这个人这感情就不一样了。不是说我现在是因为我这地位你拍我，
你再拍我，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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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当年我还青涩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我的美，所以他确实是一定会为这个老爷爷这个转身的。
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就是他确实拍的时候是不管这个人是谁的。
对。
他不会说，哎，这个人是 Vogue 的主编，我一定要拍他；那个人是个演员，我一定要拍他；那个人是个名导演，我一定要拍他。他就是觉得这个人穿的衣服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就是整个他拍的人都还挺生动的，
没错。
他就觉得这个人很生动啊，很有意思，然后他就拍。
对，
他那个拍的街拍当中还有那个 Woody Allen
啊，
嗯，
对，都有，
就还挺有意思。
我看咱们做节目里边，我看好还有一张有那个谁，还有那个王菲。戴安娜王妃
是的，
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名字啊叫这个比尔坎宁安啊，我这个不太会发音了，你来给念一个。
他叫 Cunningham
啊、我就叫比尔吧，我这发音不太好听了。
可以，
比尔，哎，这老爷爷啊，出生在1929年。前几年去怎么了？妈呀，什么呀？终于
29年，
比我大。29年，29年，
如果活到现在就快100岁了。
对，他16年去世的，16年6月25号去世的。他是号称是这个街拍的鼻祖，他大概从70年代开始街拍，就是在街上边拍照片，用这个胶卷相机开始拍，后来呢就成为了这个时尚界的这个街拍的第一人。不光是人年头早，就是说这个实力也是足够的，就是所有人怎么说来的，说如果你在这个纽约，你在纽约第五大道看到一个穿着蓝色的衣服，可能还挂着一个这个扫街的这个马甲， 这么一个老爷爷举着
就是那种带反光条的
带反光的
安全马甲，
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他穿着什么反光马甲，挎着一个二八大杠自行车，给你拍了张照片，你回家可以开香槟。
那未必能选上
啊！后来看了，确实是，但至少你可以先自己开一下，
对，起码就是被认可了。
你起码你被认可了，对吧？就是他，你能被他认可，你这个你这辈子你这时尚地位就有了，对吧？最后这片选没选上另说啊，他的这眼光就特独到，对吧？这个先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个之前啊，然后咱们介绍他怎么开始接拍，因为特别传奇。巨传奇这个人，我觉得这确实之前我不熟，但是一看那纪录片，哟，这我认识，哟，这我认识，哟，这个我认识了，怎么在他面前他都管人叫孩子，对吧？
对
对吧？后来看，对吧？就特别好玩。后来见，哎，麦克，一看迈克尔科斯，你这衣服是美国产的吗？特别有意思，对吧？然后这个先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吧，哎，他还挺有意思。他年轻的时候就说小时候喜欢穿女孩的衣服，但是后来他到底是这个性取向其实没有特别的明确，到后边说其实他自己后边开过一次玩笑，说其实你们是不是想问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同性什么恋这种，但是没表达，他说我其实都就没有特别爱的人，就没有爱的人什么的，但也表达，但是我确实有一些身体需求，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怎么着咱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看到他的纪录片的时候肯定那个岁数已经比较大了，但是他年轻时候喜欢穿女装，被家里发现了，那一顿打，打反正就
又跟看见了似的，
反正就给教育了，所以家里边就一直避免让他加入这个时尚，因为那会儿还是有这种二十年代嘛，美国这边还是觉得什么呀，就是这时尚里边可能同性恋多不好，因为当时美国会觉得这个不好，尽量的希望他避免，挡不住，挡不住，他大学上了上，他就这个听说是没毕业。啊，但是哈佛，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提一下这个张雪峰老师说的话。总有人说看比尔盖茨没毕业，谁谁谁没毕业，这今就出现一个没毕业的名人，对吧？张雪峰老师说了，说人家是哈佛没毕业，
得先考上。
您要是能上了哈佛，您可以不毕业，您得先上哈佛，您对吧？您不能是我门口一个中专没毕业，对吧？这个，你就我要去跟世界首富比，这不行，你还是要学习知识，因为确实很多他们能考上哈佛的时候，已经这个文化实力是非常高了。
而且，其实辍学的这些还是少数。
对，
嗯，
是少数。而且就是说，人家你看，基本都是这种名校，因为就是什么，他能上那个名校，他基本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把大学的基础学完了，他后边就是一个专业的学习了。他那会儿突然觉得我这专业不对，他还是想搞这个服装，还是喜欢设计。他觉得他确实开始还不是一个摄影家，都不好界定他是不是摄影家，因为他自己也说过，在纪录片里说其实好多搞摄影的觉得我这啥也不是。
嗯，因为他从拍摄的角度来讲是就不是摄影师的那个方向，他就是记录。
对，他不是什么肖像啊，什么这个还有这个造型啊，
打光什么之类
都没有，
对，他就是一个记录，
就是街上抓拍。
对，
真是就是行行出状元，人家就是抓拍界的这状元，确实。
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够找到那个穿着时尚的人，
对，这个是他的核心。
是的，
所以说他早期啊，说他是什么做帽子的，
嗯，
喜欢帽子。
哎，他做的帽子还挺好看的。
咱们考一下，谁还是之前做帽子的？终于我可以出题了。咱们讲过的哪位啊，时尚人士第一份是做帽子？
Coco Chanel，
答对了，我终于到了提问这一个位置了，这主讲很快乐，
我也是没想到。
哎呦，所以他呢，应该是在这个四十年代末吧，他应该就开始做帽子了，做的还不错。
嗯，最开始有个工作室，
对，
嗯，
有人给投资了，说也有那个有钱人家的那个投资的女性，一看说哟，你这帽子做这么漂亮，我也给投了吧，先来$1000吧，当时可能$1000不老少钱。按他说，就是他可能后来他发生一些变故去当兵了，他说以他当兵的工资需要10年才能把这个账给还上，
嗯，
但是他在开始做帽子的时候很欣欣向荣，
他做的真的挺漂亮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帽子，然后在纪录片的时候大概是2011年嘛，
嗯嗯，
然后拿出来仍然是很漂亮的那种。
对，当年这帽子什么人买？梦露， 马连梦露就买他帽子，就投资人很高兴啊，可以独角兽啊起来了，但是突然
独角兽
是不是不是叫独角兽企业吗？
对，
没说没毛病吧？
没毛病，
我就是带入了一些新词让大家好理解，
是的，
好理解，对吧？但是他后来就突然的就去这个当兵了。说因为当时在征召士兵，他突然觉得说的
他有这个责任
啊，他觉得他有这责任、嗯、后来他这当兵是去哪了，是去法国了，当这个美国在法国的驻军了。工作时怎么办？工作时可拿着投资人钱呢，投资人说你就别去了，梦露都买你帽子了，你这马上就腾你就要一飞惊天、嗯、
腾
他没同意，因为他这老爷爷后来你看他什么特随性，他就是今天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就所以他后来这件事他后来说、啊、这件事对他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什么影响？他就觉得钱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拿，领悟了一个中国的老话叫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
对，不能要钱，
不能要钱，
对。
但是啊，有些这个短视频这个号里边说给他说的有点夸张了，说这人住在一个小阁楼里，然后那个没吃没穿，然后每天上街拍照。
短视频里面夸张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吗？
那你说话为什么这个样子？就然后说他这个所有的钱都不，其实不是啊，一会儿我会讲他哪些钱是要的，有些钱是不要的。他是后来为什么他不玩命挣钱，这个是真的，就是他因为后来以他的这个实力，那想怎么挣可以怎么挣。
安娜温图尔已经就是那么喜欢他了，他现在想说我在做点帽子或者设计衣服，那安娜温图尔保证给他拨点资源、啊、
他是可以呼风唤雨级别的。
对啊，
他的一张，而且啊，我后来看资料说他一张照片没卖过，就是这个照片的底片他都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的，谁登那就是说他们去谈，甚至有些杂志登他都不要钱，这个一会儿讲为什么。所以就是说他确实不是特别有钱，就是相当于普通人，这是真的。但是呢并没有说的特别惨，
没有过那么惨，
没有过那么惨，但他实际上每天过挺好的，天天欺负那个他那排版设计师，
排版设计师太惨了，
唯一全部我看我们
然后说哎，然后他关键是他在旁边指挥人家，指挥完了之后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你又不懂。
对，
还 PUA 人家。
哎呀，就全片里边唯一可能就是跟他老生气的就是那排版师啊，特别可爱，但是老爷很可爱，都是逗排版师玩的。
对，
所以说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这会儿这事儿，他突然发现哟，我怎么拿了人钱，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当钱跟你想做的事儿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很顺利，但是你这个思想一不一样，他就觉得很别扭。所以这是之前的他，就是后来的给他这个生活习惯埋的一个根儿。但是说后来这件事还是家里都想办法给他赔了一些钱，然后他也从军之后去了法国，他也说这是他第一次去法国，后来说的没事儿的时候驻军过程中好像也没怎么打仗，然后就没事跑巴黎玩去，也挺好玩的。然后等他再后来就是退伍之后回来，他就还在经营他的帽子店，但是这个时候时代就等于变了，过去一点了，可能是不是帽子没有那么流行了，这个帽子店的生意就开始有所下降。他就说找人说的帮着给拍个照吧，毕竟现在我也算就是时尚圈里边这个有我这么一个人，虽然说我现在不是特别有名，但是也能找几个哥们儿说能不能帮我拍个照，就找了一不错的摄影师，是那摄影师好像就给他派了一个助理过去给他拍什么照，就拍他那帽子啊，好卖嘛，对吧、
嗯、他那个帽子还不是用的他的名字，
对，
他用了个假名字叫 William，
特别怪的用了一个别人的名、
嗯、
用了一别人的名，
还挺逗的，
很幽默，很幽默，比艺名嘛，艺名嘛、嗯、不是说我现在那个署名也都署艺名了吗？这真名没人知道了，对吧？就是这个老爷。然后呢哎，事情就从这儿发生变化了。后来啊，就是给他介绍摄影师，这摄影师就有一次就好像来看他了，说送你礼物吧，你就是找我老拍照什么的，我觉得人家有点那意思，你就别老拖我办事儿，
自己拍吧，
你自个儿拍。对吧，我给你托人你是怪麻烦的好不好，你自个儿拍吧，就给了他一照相机。
嗯，
这照相机还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在当然可能在当时是很昂贵了，就但是就是说搁咱现在看它不是属于什么长江短炮那种。
那个年代来说那个是一个就还挺普通的相机，没有到高级。
对、它没有。
就不是专业摄影师的相机、
哎、
是一个就是普通人摄影爱好者会买的吧。
哎对你这词儿用真好、嗯、摄影爱好者。
对。
当时的摄影爱好者。
对。
啊当时的摄影爱好者不是不就真的，我觉得现在的可能很多摄影爱好者设备都已经升得很厉害了。
当时就是一个很小的那种摄影机，然后还是。
照相机。
嗯，照相机、嗯、然后只有70多张底片的那种。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就出去就照相去了。
嗯，拍去了
啊。后来就不光拍自己的帽子了，他就开始拍点别的了。他有一天，嘿，当，哎，我觉得这人也是运气，运气。我跟你讲，就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那一天，如果他没有走在那条街上，在平行宇宙，他就是另一个生活，知道吧？正好那一天，他走在了那条街上，扭腰的那条街上，迎面来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哎呦，她说，哎呦，这女孩这衣服，这个大翻领，还是到底是这衣服这个，她怎么说了？就是她有一个那个褶，说这，哎呦，特别的，就跟别人不一样。
嗯，
怎么这么不一样？这衣服穿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给她拍下来吧，就给她拍下来了。拍了之后自己特满意，说的这个衣服太时尚了，哟，这女孩衬的这衣服就是也那么的漂亮，她又把这个说当成一个时尚街拍投稿嘛，投到这个《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编辑一看都震惊了，说你知道你拍谁吗？你知道你拍谁吗？他说我知道，就是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嘛，她穿的这衣服这个造型特别的不一样，说这家宝。蛤蜊泰家宝，这是普通人吗？你知道吗？家宝对我特别重要。
嗯，
就是我那个唯一，
对你本人特别重要，
对金花特别重要。
哦、OK，
因为我唯一就是，
我以为是对那个编辑特别重要，
对金花特别重要，因为我唯一写成文字挣了300块钱的小说里边，就是用了家宝的梗，就是我写的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族群，他们可以长生不老。
嗯，
然后他们那个
吸血鬼吗？
对啊，就是但是在中国不叫吸血鬼啊，就是他们很多人这个族里边人长得就都会很漂亮，就跟吸血鬼的设定一样嘛。然后就比如说国外的那个家宝，其实就是这个族的一个族员。
嗯，
因为当时真的传他是吸血鬼，约翰尼德普说的。我听说约翰尼德普说的。都是我听说，就家宝很神秘。家宝是当年，这以后咱们可以单独讲，但简单说一下，他当年在好莱坞叱咤风云，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人，然后30多岁居然吸引了，就吸引了之后就很少罕见他的照片，说他后来就不怎么留照片，
嗯，
因为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老。
对，他照片基本上都是那个年轻时候的照片。
哎呀，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那个绝对的完美状态下。就所以后来好多人都猜测他是吸血鬼。你看吸血鬼的设定是不是就是我到一定岁数了，我然后公众认识我了，我必须得假装我死了，然后就得销声匿迹。
嗯，其实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个身份。
对，过几年我再出来，然后说哎呀我是他的女儿。对吧，这什么来自地球的男人啊什么的，不都这种设定吗？对吧，家宝。结果他给街上拍着了，而且并不像你说他并不是因为认识他。
就是觉得穿的好看。
觉得穿的。太有味道了，
嗯，
然后就你这时候突然会觉得这个时尚的这种碰撞巧妙，这艺术的通感就一下就感觉到融会贯通。他从此从这一炮而红啊，有一种彼得帕克拍了蜘蛛侠的感觉。
能不能好好聊，
就是给大家提这感觉吗？因为他的身份是不是就彼得帕克那身份，唯一不一样的，他拍的不是自己，彼得帕克就是一直在拍自己嘛。
行，
对吧？就，哎，他而且说他什么呀？说后来很快他又拍到了这个西班牙国王好像和王后当街买东西的照片。
嗯，
就人家可能也是微服私访呢，带着什么答应啊，什么
好好的，
不是吧？就微服私访呢，然后买东西也被他一下给抓拍到了。他也不太清楚他抓拍的这是谁，他只觉得眼前这个人
有气质
、嗯、不太一样，
穿的不太一样。嗯，
哎，对，所以这一下他就红了，就发现他的这个眼光确实是特独到，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在哪儿？我分析啊，后来我看他的很多照片的，我的感觉，因为他后来自己也说来的，他说我后来看他的一些那个就是现后来的一些，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大家都不停的邀请他去拍照的时候，他跟很多其他的那些这个记者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其他呜呜一个明星来，大家都拥过来嘛，他在旁边站着不过去，他那意思就是说，就是那意思就是，其实这种拍不到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嗯，
他们只不过是在拍这个明星，
是的，
我拍的是时尚，
嗯，
拍的是真实。而且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后来他，因为后来好像得了一个什么这个法国的，也给他颁了个奖 啊，然后、
嗯、文学艺术的相关的奖项，
对艺术相关的一个什么骑士奖章、
嗯、
也特逗，举着照相机去了，然后当天就跟他就跟那个记者似的在给大家拍照，大家还都不说呢，说今儿你是主角你就别工作了，说我不是工作呀，我觉得特别好玩，怎么能浪费这个机会呢，都老大爷了嘛。他那会儿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不是太在乎那些免费得到衣服的那些名人，因为其实咱们知道，对吧？后来咱明白，其实哎呦，咱们好多明星拍照片，好多好多衣服，其实他是就是有那种、就是、
品牌的赞助，属于租借类似的。
对，他不花钱，其实就是
经纪公司的名义租借的。
哎，他就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是一个商业行为活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租借的，
嗯，
对吧？他更喜欢拍。
很多时候，明星穿那件衣服并不一定是他的选择，
对，
就是他也许自己穿上之后也觉得不好看或不舒适，但是他的工作是需要他穿着那个衣服出现。在这个场合的，
对，
所以他只是在完成他的工作，
对，
嗯，
所以他
比尔是有点想要拍到这个人的选择，
对，
我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
对，因为他觉得衣服是跟人的这些性格跟这个生活是相关的，
没错，
他想拍的是真实，是记录，
嗯，
所以他很巧妙的是，就是同样是拍明星，他的那个角度的点什么的都跟其他的记者不一样，所以导致他的这些照片经常能登上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头版。而且后来干脆就纽约时报
专栏
就给他专栏了、
嗯、
给了他好像是给了俩专栏吧，
对，有两个专栏，一个是纽约的生活，一个是潮流相关的栏目，
对，
嗯，
完全自己说了算，然后他就是他跟他的助理和他的排版师，对吧，他很有意思，就是看来看了他的工作啊，特别有意思，拍完那个照片之后说，哎呀，这个女孩我还想让她也在这上头，
嗯
啊，那排版师就开始给他改嘛，说那咱把这个另外一张照片给弄短点，
那不行，你怎么能把他的胳膊弄断呢，你怎么想的，
特别有意思，特别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很开心，然后、这个、
他有一种真的很不理解你怎么会这样做
那人家废话都没地儿割了，你他妈非要割，不能给截一半把另外一个塞进去吗对不对，对吧，就是挺好玩的，他有了自己的专栏，其实啊他后来就等于是替这个纽约时报工作了，
对，他相当于在纽约时报拿工资，
他对，他挣纽约时报的钱、
嗯、对，
他没有什么不挣纽约时报的钱，没有这个，这是他的一份正经工作，在纽约时报挣工资，主要是负责这个街拍，就是拍在纽约街头的这些活生生的这些鲜活的人，有两个专栏都是给他的、
嗯、
而且版面还挺大的，说看他的这些作品，因为他很有意思，他等于后来也没有结婚，然后也他的家里边说连厕所堆的都是他的胶片，就是他的照片，说他的这些所有照片是可以看出整个纽约生活的这近一百年的变迁。
嗯，像历史，
嗯，七十年吧，六七十年的一个变迁，
就有点像时尚文化的发展史。
对，他已经，我觉得他已经是从时尚已经到了什么呀？生活。哎，你别人老说时尚生活，时尚生活哪一步是时尚，其实是外在的这个展现，它内在的是生活。
嗯，
为什么今天拍的这个人要穿成这件衣服，我觉得每一张照片后边都有故事。
对，而且他其实他的专栏是有主题的，
对，
然后他的主题其实就能反映当下人的生活，比如说当时就是有一个主题是运动水壶，
嗯，
就是这些人都拿着那个运动水壶在街上喝水，他、
嗯
把大家都拍下来，
对，
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开始向往健康生活的那个
流行跑步了，
对，流行跑步了，其实就是那个节点，然后那就很有意思，它就是展现了很多不同的时代的一个生活状态，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就是他从生活的层面去观察时尚，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是他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里边举了一例子，就看他那个纪录片里边有一例子，他就说你们知道吗？其实，在日本的品牌崛起的时候。纽约的人有一个特点，都喜欢提了一大口袋，看那口袋跟塑料布似的，就不是拿个那种特精致的包包，而是提了一大口袋。他说这两件事儿看似是没有联系的，这就是日本的品牌崛起和纽约街头的人开始喜欢提了一大口袋，那大口袋是不是流浪汉用？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特大的一口袋，跟那个弥勒佛那个能收孙悟空的那个口袋似的。他说后来哪年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讲过的人川久保玲，
嗯，
有一次聊这个事儿，说到了说当年他确实是在纽约看到了有人用这种大口袋，所以他的设计里边从此吸取了很多灵感，
嗯，
就如同就是我觉得这就特别奇妙，这个世界就好像是个拼图似的，蝴蝶效应，他把这个拼图都能给拼上， 别人可能是想不到这些东西是同时在一个时间点迸发出来的，而这些东西又都实际都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他就能从这种角度去看待，还比较有意思。当然了，后来咱说说他为什么后来不爱要钱这个事儿。他在纽约时报工作呢，确实是拿了工资的啊，要不然吃什么呀？对吧？但是确实这人不奢侈，这个每天就吃点这个便宜的这个三明治啊、汉堡包啊。
然后他自己穿衣服其实不太讲究。
人后来没有，有时尚大师说了，他穿的很讲究。
没有，没有，他就是还挺简单的。
他是这么说的，这话说的好，以后谁再说我不能做时尚，我就这么说。他说我不是说不能穿那种衣服，但是我的工作是什么？我是拿照相机出去照相。我穿再好的衣服，照相机会给磨坏这件衣服，所以我就花20美元买了一个那个扫街的工装服。这还不是那荧光的，是那蓝的。为什么有那荧光的呢？是他街拍，他怎么街拍呀？他从这街去那街，怎么去呀？对吧？打车又不给报销，他就只能蹬一自行车。他蹬自行车的时候就用那个荧光的是保护他的，因为在纪录片里他都撞了人，他追尾人出租车了。因为他们好像美国是没有那个自行车道。
嗯，容易被车撞着。
他不像我们，对吧？我们这个自行车是有专门的自行车道的，他没有。日本好像是在便道上骑，我记得。日本自行车基本上就撞人了，他不撞汽车。但是他那纽约这自行车是他妈跟当街骑吗？跟那个汽车在一个道上吗？
你不觉得其实？哎，纽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影视剧的时候，都是纽约那个上东区，其实纽约很大
啊，
然后很多地方其实也挺脏乱的，
对啊，而且他说什么的，
地上积水啊，特乱七八糟的，
我必须得正一下名了啊，必须得替我们北京正一下名，就北京当时有说法，说我们北京人没有人没丢过自行车。
嗯，
说这是北京特点，看看纽约
也丢。
老的人问他说：“你骑这自行车？”说：“这是我的第28辆自行车了。”说前头的都丢了。那纽约能有不丢自行车的？全把人给偷了。然后这个这是谁谁又送了我一辆，对吧？这个对吧？我
哪都一样，
哪都一样，哪都一样。蹬着自行车呢，而且他后来好像还真是出过交通事故，腿一条腿都给摔的，得打固定的，那应该是骨折了。
他骑车不看道，
他是
看车，
他看姑娘的。
他就是太不守规矩了，他骑车在那个纪录片里面都特别。
对，所以他那个他说他去纽约时报上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给骑自行车这个。可能会出交通事故给上一保险，这样的话他有正经工作能有保险了、所以就是他这个穿的这荧光的是为了他的这安全，他不穿特奢侈的这个衣服，其实他想穿那就是有10000个人要送他，他不想穿是因为他觉得穿那些东西会就是他的工作这个照相的这个工作穿那个衣服会不方便而且会磨坏，会磨坏，但是他说他依然特别喜欢，但是我听的意思是他比较喜欢看别人穿，
对就是这样，就是
很奇妙啊。
他很喜欢看别人穿，就是各种风格、然后他自己也是有审美、有判断的。
对，
但是他就觉得自己穿不穿无所谓。
对，特别神，特别神。你到他家里，他都没有一正经床，全是胶片。他那个床就弄一特简单的，跟行军床似的。他说自己其实他后来表达过，
他住那个地方是在一个音乐厅里
面，
不是那种独立卫生间，需要在那个公共浴室。
对。
洗澡上厕所什么的，
然后他那意思是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玩的，他大概那意思是说就是他也觉得自己挺奇怪的，其实他个人特别不喜欢奢侈的生活，但是他特别喜欢看别人奢侈的衣服，就不叫奢侈，时尚就是这个，但是说实话时尚肯定还是得稍微精致点，对吧？肯定这个就很奇妙，他这个他是自己也觉得自己挺逗的。然后这个有一个关键点，后来他就是跟这个叫Details 这个杂志合作，
对
啊，他跟这个杂志合作，这个杂志他是真没要人钱，这个所以就是后来好多说他们当着人家撕支票什么的，都是这家公司，他不是把所有支票全撕了，
对，
他是这家公司的，但是这就有前因后果了，怎么回事呢？他呀说早期的时候他这一拍照成名了，纽约时报也雇佣他了，哎呦名声大噪了，他就是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啊，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街拍，他这个街拍是这么说的，我先在家里想，不是出去看哎呦谁漂亮我拍一个，不是，我家里先创作，我在家里就创作了，在家里可能躺上睡觉的时候就醒的时候床上就想，我今天今天这个情况啊，当下的这个文化啊，你什么风格的东西能有一些新的点子，有些想出来说我去街上找一找有没有同样的， 然后以此为主题来进行创作，就这他虽然是拍的别人，但是也有某种创作，比如他，而且他这是个工作嘛，他不是说自己拍完了跟家里影盘存着，他得这个交活嘛，所以可能比如今天是黑色啊，明天有我看有什么豹纹啊，什么千鸟纹啊，就还有这什么跳水坑啊，什么卖雪地啊，什么这
然后会有比如说腿和鞋子啦、
啊
啊，然后半裙啦、
啊啊，对，
或者是一些装饰啊，
对，
牛仔裙啊，
对，有很多主题，这些主题有的时候是以服饰为主题，有时候是以生活为主题，就是在先里先有一个创作灵感，然后去街上边去进行寻找。所以他有一次创作灵感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些时尚的衣服啊，都在这 T 台上展示，模特那身材那么好，穿的是很漂亮，他真到生活当中会是什么样？后来有人说过，这个老爷爷说，这老爷爷其实很善良，他是有足够的能力去表现这个社会的丑陋的，但是他呢就乐于于去表现相对美好的一面。其实咱们之前也说过嘛，丑陋的一面是由专门负责这一类的人，咱们已经去揭露了。我们有时候也希望传播一些让大家觉得生活还美好的地方，这两种文化结合在一块儿，对吧？他就是有点这一类，就是想让大家在这种辛苦的生活当中依然觉得
发现生活的美，
依然觉得生活很有乐趣，很美丽，值得为此生活，对吧？这个生活虽然有艰辛有痛苦，但是我们还能够能坚持过着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就拍了这么一组照片，拍了好多这个时尚大牌的衣服在普通人身上，老百姓身上穿上什么样。他想表现的是在普通人穿这些衣服有一种不同的魅力，有一种生活的气息。然后他把这稿交了，嘿，那这个到了那个出版社手里呢，出版社那后来都干营销号的人，就是买家秀啊，这就属于
对，
愣当买家秀，就是丑化这些这个，就是因为其实
姑娘，
其实就是作为出版社，它就是几个文字的引导，就完全能引导大众的这个喜好的。
嗯，
出版社啪一引导，变成了说时尚 T 台上很漂亮的衣服，结果到老百姓穿的都不怎么样。
嗯，
就穿不出这种风味，就有那种设计说，哎呀，你没有穿出我的感觉，就那种劲儿就上来了。然后这老爷爷就特生气，那会儿还不是老爷爷呢，就当时他就很生气，说什么呀？他说这件事儿啊，对不起我拍的那些路人，他们怎么了？平白无故就他妈让你们因为一张照片开始嘲笑他？哎，我觉得特别善良。
嗯，是的。
我就特别善良，我就想起那什么嘞，想起那个藤子不二雄老师 ，F 藤子不二雄老师说那个胖虎的妹妹，后来把名给取消了，开始有名，后来说要把名取消，因为怕重名的人被嘲笑。
嗯，
是吧？
是，它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 LGBT 人群的一个男生、
嗯嗯、
然后很明显他是一个就是喜欢穿女孩子衣服的那类男生、
啊、
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时他穿着一个裙子然后被比尔拍到、
嗯、
比尔拍到之后就要把他的照片就是刊登在杂志上，但是遭到了杂志社的反对，
对，
就觉得
不能接受、
哎、男孩子穿裙子就不好看，不能这样，然后他一直在去争取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嗯，需要去展现，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
然后也能，那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有鼓励到他，嗯，
嗯，
所以你都看得出来，就是比尔是一个对时尚有接受度、对人性有接受度
的
一个人。
所以啊，就因为有了之前这件事儿、这些事儿吧，他就突然觉得，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干活不朝东，这个什么干死也白干，这意思。干脆我现在呢，就是有这个基本的生活能够保障，有这《纽约时报》的这个街拍一哥的地位了。但是我依然对时尚有巨大的热情。但是如果我还再干这件事儿，我不能够拿人钱，因为我拿人钱，我得受人摆布。
嗯，他就要掌握内容的主导权，
对，所以他
就我又不要你钱，我就要这么干，
对、
嗯、
对，所以
我又没拿你钱，凭什么要听你的？
对，所以就这意思。这个，所以就是他就跟这个 Details 杂志合作了，就是所以就是这会儿他把人撕纸条撕了，人第一回那个，哎、
嗯、
呦，人特
给他钱
，给他钱，哎呦，做真棒，人过来啪当面把人支票撕了，说的我不拿你钱。但是就是以后你们不能控制我，
嗯，
你们不能给我下主题，你不能给我下 brief， 对吧？你这影响我。哎，我觉得这特别棒。
嗯，是。
哎，真的，我觉得这特别棒。怕就怕的是钱揣兜里了，然后天天喊我要艺术，这。这老爷爷当着面把纸撕两回，之后人就不给了，不给了，给什么呀？好像是说给那个杂志的页数。就随便你这杂志啊，我这本杂志你想登多少页登多少页， 你老爷爷玩开了，对吧？所以就是，而且说那杂志是经常去这个。这怎么叫推荐一些优秀的新的设计师，是那种更基础的设计师的这个辅助的这种杂志。不过确实是就是他们一层一层的都有，就是到不了这种像让这个还入不了安娜眼的。
嗯，是的。
对吧，咱也不能说都是这个所有人都是这种上来就是大咖的，所以也有这种杂志。而且他这就是接拍，而且就说在这个过程中啊，发现他还有一超能力。他对于时尚过目不忘。
嗯。
所以这就有很多设计师特搓火，因为他经常指出你这个是抄的。三十年代的时候啊，那会儿还没你呢。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就见过这件了，照片我有啊，拿个家里翻出来一对比，哎呦，给设计师气的我。
主要是他照片是真多呀，
对吧？有图有真相。那说的人家哑口无言，就是哎呦，可好玩了，老爷爷就是，但人说不对，就是说话其实还挺幽默的，老跟人家嬉皮笑脸，所以说的也不是特狠，也不是说我谴责你，我站在道德制高点，就是半开玩笑似的就把这事儿给人说了，但是他真给人登了，主要是，挺幽默的。后来他等于就是慢慢的，就是在这个业界就非常非常的有名了，而且就是说什么呀？不光不收杂志社的钱，也不收奢侈品的钱。说你想花钱让我给你拍组照片，那不能。
嗯，但是他会也会去那些时装周的秀上
他去、
嗯、啊去。然后，但是他呢？嗯，也不一定都拍
啊，对，
有就是看入他眼的他就拍一下，不喜欢的就不拍，
他都不。
然后很多人看秀的人就会盯着他哪一张拍照了，哪张没拍、
哎。这帮人挺难的，这眼看着安娜哪个点头，哪个皱眉，
看着他哪个举相机，
这眼看着比尔哪个举相机，他妈累得慌。但是这比尔还挺逗，说他不在那个最好的位置拍。
嗯，
那最好位置都是那些记者在那个拍那个正面的照片嘛，他在那个观众席，就有点驼背嘛，有时候站起来驼着背给人拍，他喜欢拍侧面，拍有那种生活的这种动感什么的。
嗯，
他也拍过不少的明星，拍过不少的路人啊，拍过非常多这些照片，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就是一直特别低调，然后但是呢，前些年呢就出了个纪录片，名字还挺好听的。叫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
对，这句话应该是安娜温托尔之前在采访的时候说过，
但是安娜温托尔明显不记得这句话。
嗯，
所以在再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好像说过一句话。因为这牌子已经打出去了，说安娜曾经说过这句话，安娜自己也不记得自己说没说过，所以当时别人再问到你是不是这么评价过比尔啊，我好像是说过这么一句我。哎，正好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正好高考。哎，哪儿的那作文题是什么妙手什么什么俗手什么这个用这个对吧？什么
我特别这个特别逗。今天我看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公司文化，叫苦练基本功，就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吗？对吧？这怎么说来的？俗手、妙手，还有一个什么来的？
本手、
哦、本手对吧、
嗯、
这个后来我最逗的是什么呀，后来那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围棋大师这个柯洁老师很年轻，非常年轻啊，但是水平确实棒啊，专门发微博解读这题来的，底下有一个那个评论嘛、
嗯、
说老师我那个作文里边引用了一句你没说过的话，你能不能赶紧开直播说一下。
挺好。
哎呦，我觉得这位同学太逗了，有才，太有才了，太有才了，自己杜撰，
往回走吧，
自己杜撰句话说是柯洁老师说的，然后跑底下教人家说一下，棒棒的。
所以那句话是啥呀？
没写，
我还挺好奇的。
哎呦，我觉得太有意思了，阿文托尔这个就有点这意思吧。当然可能是他以前说过，
就是他可能是说，就是他因为他表达过，就是如果他。我会希望被他拍到、
嗯、
类似这样的，可能就是大家就把它进行了一些改动，也有可能
是在对对
对说的时候，就是我现在都会出门穿的时候想象，
反正就可能别人提
拍我、
啊、可能提炼了这么一句、嗯、反正现在安娜温托尔基本承认这句自己说过了，但是后来那个纪录片真的特别好玩，明显就是自己不记的，然后但是我现在还是承认一下这是我说的，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那个对，然后还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好多话呀，就是这个就还有一些话，就是他的这个话被传的比较广的， 他说的这个钱是最廉价的东西，自由和解放才是无价之宝，就是那意思，就是我不爱钱，他说我都不碰钱。我突然想起上一个题不碰钱的人，就是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撒贝宁在旁边都震惊了，人说我不爱钱、啊、我不碰钱，我都不碰。但是这老爷是真不碰。纪录片拍去他家里，除了一张床全是他的那个胶卷照片，当然那些胶卷照片可以说里边非常多都是无价之宝，一张不卖、
嗯、
但是这种人啊最实在，因为这句话其实有后半句，就是说那个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因为其实他生活中其实肯定也是遇到过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给人灌那种特别鸡汤的话，什么钱不重要这那的，你生活中一定有过不去的坎儿，需要钱。到那个时候，所以这句话嘛，他不是把所有支票全撕了，他是很明确的知道我要干哪件事儿的时候是干什么。所以这也就牵扯到出一问题，他就是说我在纽约时报的就是份工作，这钱我得要。我去那个 details 是我的乐趣，他每天下了班跑着那块工作到四点，但我觉得很熬同事啊。你当兴趣爱好你不要钱，一说就是我都没有钱，你想没想过那些同事是来挣钱的，你老得让人加夜班。当然可能跟他一块工作的人也很高兴的了，因为老爷真的
不一定那排版就不大高兴
那排版绝对高兴，那排版居然掐老爷脖子
我要我就不大高兴
那他你这么想，安娜温托尔得让他三分，然后这排版师能掐他脖子，你经常掐老爷脖子，你气死我了，就老爷自个儿咯咯乐，就是逗着玩嘛，就是、
嗯、
挺有意思，
是他们就是开玩笑的是在真的吐槽、
嗯、对，所以他也说了，说的就是尽量别碰钱，除非你实在没辙了，对吧。说回来，就是他在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工作，但我觉得他这工作的这态度特别棒，比我强太多了一万倍。他现在是我觉得就是在工作方面的这个真的榜样。为什么呀？他这工作什么替纽约时报工作，不是刚才说了吗？有两个版面，一个版面是这个记录生活，记录这个纽约生活嘛。纽约生活不是街头生活，街头生活是那个版面介绍街头时尚，他一个版面是专门拍今天纽约出什么这个大的派对了。
嗯嗯，
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啊，或者是一个什么电影上映了，或者有一堆什么名媛这个有个聚会啊，哪哪哪有个慈善啊，谁谁谁营业了，对吧，开幕了，都得去。都知道这种地方呢，一般门口有一个长台子，然后上面各种各样吃的，然后你走进之后有人端着酒啊什么的过来。诶，那天谁问来的，问到底门口那吃的能不能吃，我还跟人说呢，我说你去了就吃啊。
谁问你？
我忘了那天就谁讨论这事说起来，我说你去了就吃啊，管他呢。我说每回去我都吃，没有我还问呢有没有。看人老爷爷就特那什么，老爷爷说去那一口不吃，一口点心不吃，一口酒不喝，都是临去之前在公司吃饱了。他说什么呀？说我去这儿是工作，因为我是替这个纽约时报工作的，我来这块是拍照的，我不是来这儿吃东西的，来这儿吃东西影响我工作，就不是一个好的工作态度。所以他到这种地儿真的就是不吃不喝就是来拍照。这个我还觉得还真挺厉害。
我觉得他吸引我的一点是很真实。
嗯。
就他的真实在于他表达的，然后和他所追求的，然后他真实的样子和别人对他的看法基本都是一样的。
嗯、对。
他就是追求的就是我要做选择，我要去做一部分事情让满是我的梦想，是我喜欢的东西、
嗯、
然后我一部分事情是一个营生，是赚钱、
嗯、对，
他只要能够满足我的生活就可以了，
没错，
我不追求额外的很奢侈的生活、
嗯、
很浮夸的东西。就是他不是表现说他去看秀，然后其他人都是住在那种大酒店里、哦、他会住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再坐地铁去看秀、
嗯、对，
就是他非常完整、
哦、
就他不是说表达说我对钱都不重要，然后每天就是出入这种大 party、
哦、
然后穿的非常被、
哦、
花很多钱在自己身上啊、
哦、
然后他不是这样，他说的和他做的和别人对他的看法是一模一样的。
这特别难，
这个特别难，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接受自己。
对，特别难。
我现在生活中越来越发现这件事儿，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见的人多了、
嗯嗯、
我基本上跟这人聊几句天儿，我就大概能知道，就能大概能了解。
会有点拧。
他会表达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后来发现他表达的其实是他想成为的人
啊。
嗯，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
对，
然后他表达这个样子是希望你对他有这样的看法。
嗯，
好像他就真的是了。
哎，真的是，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根本不是那样。然后往往有的时候他自己是他讨厌的那类人。
嗯，
就更拧吧。
对，特别拧。其实真的很多人特别，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特别拧。其实老爷很厉害，在于他的那种，都是那种甚至都到反向的了。他从来不说自己不喜欢这些奢侈品啊，或者说这个时尚啊，或者这种美丽的东西，但他自己却不那样。
对，
就甚至有点反过来。
但他真的非常有眼光，就是他拍的东西真的是，不从摄影的角度去看，就是他拍的那个人的那个生动的形象和这个人穿着衣服展现这个衣服的那个状态，就是真的非常好。
他从时尚服装看到了背后的生活。
对，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包括日本啊、上海、北京、成都都会有很多街拍。
嗯，
但是现在的街拍更流于谁穿的露或者谁穿的怪。因为大家都在去找这个人穿的很怪，这人穿的很露，那个姑娘身材很好。其实，街拍的意义其实不在这儿，就是你要去找说这个
发现生活的美，
对，
不是发现生活的少。
它少了一些生动性，它少了一些生命力在里面。嗯，就是那个是可以，就这姑娘自己穿的特别漂亮，然后走在街上让朋友帮她拍两张照片也是可以的。
对，
你如果是一个就是想要就是做摄影的这件事情的话，它其实你需要去找到你的那个主心到底在哪里。
我跟你说一个更关键的。你要说先说两句这对比这个事儿，我觉得有一更关键的什么呀？这个纪录片里有，其实不是很多人都认识他，
对，
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
还有人拒绝呢，
有人骂他呢，在拍揍你，
对，是会，但是他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
而且人家马上就不拍了，
对，他就笑笑的说啊不好意思，然后就走了，
乐自己，他老乐呵呵的，然后呵呵乐，然后道个歉，蹬着自行车就走了，
对，我觉得特好。
对吧？不是说什么你赌屁，我这是艺术。
我拍你，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拍你是你的荣幸。
哎呦，就这完整，
就特别完整，
特别统一，
然后特真实。
不是这说半天的善良，结果跟人你都不知道我是谁，说吧，那就让我拍哪，你还干嘛我？
他所有的表现就是，你想他做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他一开始也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是他能坚持做这么多年，然后他其实后面有那么多，就是他已经成名了，其实他后面有那么多变现的机会。但是他都没有，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个地方。然后中间纪录片不是还呈现出有一段时间大家想要把这个音乐厅里面这些居住在这儿的人全都驱逐出去嘛。
对对对，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普通的生活。
对，那个都说到这儿了，说说他住这地儿吧。这也特别有意思。这纪录片刚才说了嘛，纪录片拍的是以他为主线嘛，但是里边实际上有一亮点，不是他。是他邻居，他住这个地儿叫这个卡耐基音乐厅嘛？
对，
据说啊，这个地儿原先就是一堆艺术家的窝子，这词儿是不是听着都特别的民间，有天桥感吧？就是一堆艺术家的窝子，就一堆艺术家住在这儿，不是那种成了大名的艺术家啊，就大家别想都是说已经成了大名的
艺术梦想还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我觉得，
也不至于
是这样，
也不至于那么惨，是正在过程中，也不是那些光喊不
对，就还没嘛，
不实操嘛，就是正在过程，所以每个人都是什么样？说里边有这种这个小工作室。也有这种这个服务工作室的这种服装的什么承包商，各种各样什么都有。然后说现在这里边很多人都搬走了，很多人都搬走，因为原先他就是以住家跟工作室，其实住家就是工作室，对吧？我租那房子就是我的工作室，就这么个意思，对吧？这个前店后厂就又住这块，又同时在这儿这个做他的艺术创作。后来很多人搬走了呢，很多这种新的公司进来了。进来之后，就是他像他说的，就是说发现就是去从事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也不叫从事艺术，就是说就是他反正他意思就是推销的越来越多了，他觉得这样不好，应该去恢复美国的制造业。所以他当他在街上看见一个穿着小黑衣服的胖子的时候，就跟上去，嗨，麦克，你穿的是美国做的衣服吗？迈克尔科斯，是你看美国哪儿哪儿哪儿什么什么材料啊，真棒。 哎，其实有点就是还是要把工作更多的是做一些，就是他就是老派嘛，对吧？做一些实业的这个工作，不要整天的就是光是去营销，他有这种想法嘛。有意思是什么呀？他有一神秘的邻居，人家来他家拍，他主要可能啊，到他家一看，全是一堆盒子，里边装的胶卷，没啥可拍的。他特逗，带着摄制组去邻居家敲邻居门，当当当，敲邻居门，我他妈那么气儿灯呢，拍你呢，你跑邻居家干嘛去？邻居家一大姐一阿姨，看上岁数不比他小多少，然后说的我也是摄影师，你怎么不拍我呀？
你看看我给这么多名人拍过照呢。
他后来看的那个是不是有一个是古一法师的那演员啊？
对
啊，说你看看我拍这，你说他叫什么？他叫什么？问那个拍的纪录片人，就说就是那演古一法师那个女明星嘛，就是有一种真是有种别样的美，有种这种雌雄同体的美。说哎，对，就是他，这照片都是我拍的。然后说来这边都是我拍的明星，你们随便拍。那老头特逗，老爷就在屋里边开始闲逛嘛，然后老爷就往那边走。他说你别去那边不能拍，说那边的老爷说那边怎么不能拍啊？不就安迪沃霍吗？怎么不能拍啊？不能拍！
我说不能拍就是不能拍。
他们说特别像小姑娘的一样。我说不能就不能，不许拍！哎，我的安迪沃霍！然后老爷说不就因为是你偷拍的吗？
特别好笑。
哎呦，他家有一张特别大的一张那个安迪沃霍的照片。
但那个老太太真的拍得很好。
我跟你说啊，
就拍的那些人物都非常立体。
我本来介绍做两期，后来就是这位老太太，我就改一期了。我去查了一下那张照片怎么就不让拍了。有事儿。你知道吗？
那这跟两期改一期有啥关系？
就是我得研究这个，耽误了点我做第二期的内容。
原来是这样。
哎呀，所以这个就特别好玩。我觉得人生特有意思。看这么一纪录片，看出事儿来了。那张照片啊，猛一看，就首先它就遮遮掩掩，好像这里有故事。安迪沃霍这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因为我跟那个伊莎策划了一个节目，就是要讲一讲时尚里边跟这个艺术家有一些结合的东西，这个比如说很多衣服上都会用了很多艺术家的这个作品，比如什么就我们已经看了的一些什么蒙德里安啊，蒙德里安跟谁？快回答，这也以前讲过，蒙德里安被谁用过？完，
忘了，
大家评论区见吧。啊，比如那个葛饰北斋。对吧？葛饰北斋那个也被人用过，其实咱们也讲过，对吧？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会讲这些设计师。安迪沃霍也是被大量的服装设计师用过他的设计，就是用过这个安迪沃霍的艺术作品，对吧？
嗯，
安迪沃霍是等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著名的这个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说话都这个大概这个样吧。
前一段时间，是咱俩去的吗？去那个、
不是。我没给你看过安迪沃霍
啊，是吗？
我记得没有，
在七九八
应该没有，不是我。
好的，
然后那个，我对安迪沃霍最大的印象是那个，就是黑衣人里说他是黑衣探员扮的。你看我黑衣人吧、
哦，
有一集、
哦、
他们穿越到六十年代，然后就让他们去找一个黑衣探员，到了那个之后，
我记得了，
一大时尚派对，安迪沃霍拿着这个摄像机。
然后其实他也是那个黑衣人，
他也是黑衣探员。然后那个到后边跟那个黑衣探员说：“我操，我都他妈开始拍人吃热狗了，我根本不懂艺术，快点别让我干这个卧底了。”说因为时尚圈全他妈是外星人，他
对里面是那个说 Michael Jackson 是外星人，
对，但是后来吧，就是六十年代没迈克杰克逊呢，六十年代是那堆什么
太逗了，
那堆名模，那堆长得身材比例特别好的名模说他们外星人，然后说这个黑衣探员扮成安迪沃霍，是他在那瞎拍。所以安迪沃霍当时很有名嘛，比如梦露的那个照片。
梦露那应该是最有名的了。
梦露那应该是最有名的了嘛、对吧。而且安迪沃霍什么呀，以给人拍照著名。
嗯。
他特别爱给人摄个像啊，拍个照片啊等等的。但是他最有名，就是安迪沃霍自己最有名的一张照片却不是他自己拍的。就有一张他拿着那个一次性那掌机，那玩意儿叫什么宝什么玩意儿，不是宝丽龙，我后来明白了，宝丽龙是泡沫塑料。那叫什么，一次拍立得，再拿那拍立得，有一张照片啊，大家会找着他拿着拍立得啪一拍照，然后有一个照片从这个拍立得里边出来，因为他最喜欢拿拍立得给人拍照嘛，对吧、有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这比尔邻居拍的啊，比尔邻居这个姐姐大姨儿。 而且确实盘头大檐儿。
哎，我觉得他还挺那个，就是他后来不是试戴了几个比尔之前设计的帽子吗？
嗯、
我觉得他特别有镜头感。
是，
嗯，
那他当然有镜头感了，全
就是他本人特别有镜头感，
他给人专门拍这个的，
那不一定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他的这个女邻居叫艾迪塔·谢尔曼，也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摄影师。但为什么他死活不让大家拍这张好似？因为他在他家那张照片，就是说那安迪沃霍那个拿那个就那照相机拍出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这张照片其实很常见，但是一直有人猜测这张照片被裁剪过。
嗯，
因为说这位就是我们这照片有那个比例嘛，大小比例都是固定的那个胶卷比例。
嗯，
就有几种画幅的。说这个，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照片是这个艾迪塔这个大爷拍的。他不爱使这个画幅，他们认为一定这个下半身是被裁剪过的，而他家那张就是全身的，就是这张不让拍的时候他在诚心挡在前头，然后那个比尔就逗嘛，比尔就说他是偷拍的什么的，这个他就开始解释，这不是这张照片我卖了，我卖给中国了，反正说了一堆屁话吧，然后就插过去了。纪录片导演也特别幽默，后来就是再采访别人不去比尔家采访了，都约这老奶奶家采访来，诚心坐在那张照片前头采访，最后那张照片给了好几个大特写，最后发现秘密了，那张照片就是这老奶奶家哥这张照片，并不是我们日常能够从网络上搜到的那张安迪沃霍拿这个什么这个一次性照不是快速照相机拍的那个出了一张照片，不是那张，
嗯，
跟那张特别像，是在那张前几秒那个机器啪一拍不就、出来啪掉地上，对吧，它就是那个我们一般常见的是、是在这儿，他那张照片是在、是在这儿，就是
特别生动。我看看，
你看，
你真的太会。
这张是常见的，这张是常见的。
嗯
嗯，我看看有没有他那个他那个、
哎。这个话筒电着我了，
电着你了。他家那张，你看他家那张，这能从一个小小角度里看到，是不是？我们节目都带口技，现在我跟你说，
非常生动。
哎，
嗯，
说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啊，就是后来就有分析人士有猜测，有看网上看的，说我们常见的那张应该是安迪沃霍自己就是指定的，就是这张我觉得可以，
嗯，
就是他可能跟这个
拍了几张说选这个
啊，跟大爷决定说，哎，咱们就把这张当成正经的这个对外公开的，因为安迪沃霍可能因为他真的是黑衣人，就是他得住，就是他说实话他有点拿劲儿，
嗯，
他是那种拿劲儿的人，所以他有给人一种相对有一种紧张感。所以那张照片更有劲儿，而这张就是前边几秒钟的这张照片更松弛，更接近生活中的安迪沃霍。这大爷觉得这张更好，大爷自己把这张给留下来，在家里放了一巨大的一张照片，是他可能是他的人生最得意的作品。
嗯，就他喜欢，
他喜欢，但是市面呢不是这张，
安迪沃霍不让，
不让。所以这张就他死活不让拍，就是可能当年是不是答应过人家，也可能人家不知道有这张。
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规定啊，就是最后选的那些废片你是不能够公布出来的吗、
哦哦、对对对，所以但是这纪录片导演很讨厌，后来给了无数个大特写。哎呀，我突然就觉得这些人好鲜活好有意思。
是的，特别生动。
而且还放了一段这大爷的纪录片。
大你能不能不叫人大爷
阿姨，这确实是我阿姨这个岁数的了、
嗯、是
也去世了，说实话也去世了，就那个状态真的挺像我家大爷的。特别可爱，这阿姨，这阿姨后来老问为什么不拍我，
是她真的很有意思，
就开始抹口红抹口红，然后那比尔的说别抹了别抹口红了，特别特别好玩，然后就说我们以前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好长时间，这就是原来艺术家在一块儿的地方，这些都是朋友，然后说这个阿姨特别能带动气氛，说我们曾经还有一段学跳芭蕾舞，就放了一段这阿姨跳芭蕾舞，说实话这阿姨是属于那种比较这个丰满的这种身材，
嗯，个子也不高，
个子也不高，
嗯，
他并不是说能够成为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但是他很就可能在那个时代特别喜欢，然后又有可能有邻居是他们都是玩照相机的，肯定摄像也都设备都有嘛，给他拍了一段，哎呦跳的还真好，那脚我看不太懂，反正我觉得那玩意儿挺疼的，脚都是立着的，自己哎 就是镜头感特别强。虽然说舞蹈可能这我不太懂啊，因为好像他们另外一个姐们儿说也在那儿住，那个是专门练舞蹈的吧。反正忘了，反正就是因为他们原先周围的圈里都是这一什么，但是这个阿姨，哎呦，那个表情、
表现力、
表现力特别的那个生动，就是很多那个镜头停在那块儿，你都能够感觉到是这个印象派时期的很多这种名作的感觉，是不是有一些回头那动作特别像印象派什么什么马奈什么的画的那种感觉？哎呦，就突然有这种看完那个纪录片，我觉得呦这些人就活在这里，就是鲜活的，就是这种。
是，所以你看比尔他其实拍摄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他能找到那些有生命力的人。
嗯、对，
嗯，
特别好，
就很神奇。
没有，特别特别好，我觉得。
我有的时候，我反正纽约这个城市还是一个包容度特别大的城市，所以比尔在里面其实会拍到很多在日常来讲我们会觉得穿着不是很普通的人，
嗯、
就比如说他会拍到那个眉毛画的非常锋利的那个男士、
啊、
还有一个就是他经常穿一身波点的那个人，他那个西装都是成套的，然后
说是个联合，说还是在联合国工作，
对，
说上班的时候都
是的，
捯饬的都是那个正常的，你
我觉得特有意思，那个人也很有意思，
一看就是一个大使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只要下了班就打扮他自己，说自己穿的是自己的什么那个床单和那个什么沙发套的，
对，他有一身衣服是那个就是一个暗底色，上面是各种颜色的球，然后。他说那个是那个棒棒糖，
对，说我穿这出去他们都笑话我，但是挺可乐的，
对，他的衣服都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他会拍这样的人、
嗯、
所以我其实我个人哈非常喜欢就是多元化的穿着、
嗯、
就大家都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自己喜欢的衣服、
嗯、
然后不用担心别人觉得你穿得很奇怪，我觉得是很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环境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看
现在就是、
嗯、
其实这样的城市会越来越多了、嗯、
而且我看他作品里什么呀，还有一点我觉得让我就挺感动的，也拍好多穿大花裤衩子的，也有好多就是 T 恤大裤衩，但是呢好像搭配的就是很用心的那种，就是体现出他自己、
嗯、
就跟自己特吻合，
嗯，
他在张扬着自己的一些表达，
对，他不是出
他不是说
他不是拍奇装异服，
对，其实这特别重要，
他是拍这个人穿的很有自己的风格，
嗯
嗯、但是风格可以是就他也拍了很多就是西装革履的人，
对，
嗯也会拍一些就是女生穿着很中性的衣服的
都有，
然后还有他还拍了一个系列，就是那个有一个阶段嘻哈文化特别盛行，然后男孩子穿那个裤子露半个内裤的那个、
嗯、
一个系列，我觉得他就是做了一个那个主题吧。
对，还有那个带链子的，就是朋克那种，就
裤子侧面带了一个链子。咱们哪一期讲过那个链子？
啊、嗯，对，
中国有一段时间也流行来着，对，
就是。它那是一种生活，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记录。
对，他是想要记录当下大家都在穿什么，然后和一些时尚的看法，也会去拍他自己喜欢什么。
嗯、
因为当时安娜温图尔采访的时候，不是还说嘛，说他有一种特别厉害的、
嗯，
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就是他拍的东西6个月之后就会变成一种新的潮流
啊、
哦。嗯，
对他就会发现这个点，这个老爷爷真厉害，但是自己穿的那么朴素，
普通
穿那么20块钱蓝衣服，
嗯、那而且那个蓝还挺工作服的蓝，
对，他就是诚心找的时候保洁的衣服，就是说那个抗造、
嗯、
那个哎，后来这个去世之后说为了纪念他，把那个他经常出没的那个街拍的那个地点都改成以他的名来命名了，他那个叫比尔角，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嗯，
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做一个什么事儿啊，能做的特别到极致特别好，时间功夫这是肯定的。还有一种其实确实是理解的深度，就是你要明白自己做这个事儿到底在为了什么。
嗯，
有的时候是挣钱，有的时候是要做的那个，就是你不能忘了，好多时候做着做着就忘了。所以他其实对本身的时尚是有一种，我觉得我非常欣赏，就是喜欢他说的这个对时尚的这个看法。这个他对于时尚的这个看法，其实我觉得也是说中了我们之前做的很多期节目里边人的一种这个表达。在他这块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吧，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时尚特别的浮夸，这不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看法吗？
对，
对吧？很浮夸。他说这个，比如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会很有，就是有时候很动荡，对吧？这个感觉这些东西微不足道。世界哪儿哪儿怎么着怎么着，
对，都那样了，你还在乎穿什么衣服？
对，他说但是呢他觉得时尚呢就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避难所。这句话呢也有被翻译成是与生活战斗的盔甲，就是抵御生活。其实真的会有这么一种感觉有的时候。而且就是说我们真的、
嗯、
就是他后来还说说我无法想象我生活中没有他的存在。就是你真的会，就是因为咱们之前老说衣食住行一很靠前，一是很靠前的，你穿的其实有时候就是代表着你当下的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你的这种潜意识的表达，对吧？都有色彩心理学，其实哎，以后我们可以发明一个着装心理学。
其实会是有的，
是有的，
嗯、
而且他就是也用到了盔甲这个词儿，或者说是避难所。其实咱们之前不是说好，来下一个问题，谁台的设计理念里边有用过盔甲？怎么样？
我想想，
你有没有印象？
我有，我就在脑子里。
哎，说光提问题了，说回来吧，嗯，就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就是你在一个时期，你就是个人的某一个时期会选择穿什么衣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是在保护自己。我觉得可以从心里的地方，很多地方去体会到。甚至有的时候像你说的，其实有些衣服可以给我们加力量，
嗯、
就像你的高跟鞋。
对。
对吧？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会非常在乎我明天要干嘛，然后去选择我要穿什么衣服这件事儿。
我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戴上我的手表。我的劳力士没有，并没有。我
信了，
我并不是劳力士，
有的
那个是朱老板才有劳力士，
就是他会给我自信，
对，
就是会让我自信一点。然后，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个运动背心，
嗯、
我因为我上班没有着装的限制，
嗯、
然后比如说我穿了个运动背心，穿了个球鞋、
嗯，
临时要我去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会的时候。
嗯，
我一定表现的会差，
嗯，
就是我心里会没底，就是我会很担心，哎呀，大家看到我穿成这样，就会太随便。然后同时我不是有花臂嘛，
嗯，
然后就会觉得，哎呀，特别没有专业性或怎么样。
嗯、
你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忽略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
是的，其实说实话，这件事你往回倒，我给你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
嗯，
我们以前你看很多那种原始部落。打猎去，是不是脸上画花纹？
嗯，
一个道理。盔甲确实有某种防御性，但是现在很多时尚的盔甲，如同以前我们那些古人时候画着花纹，给自己一种自信，给自己一种力量，给自己一种这种 buff 加起来。而且更有的时候是生活的这种艰难，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最开始看就是这个叫什么，他这个有把那句话翻译成说的这个避难所，我觉得并不是逃避。而是有的时候给自己一种生活的，就是你对自己好一点，
嗯，
对吧？可能有的时候是有些事儿让我们过得不痛快，对吧？穿的体面点，让自己。
嗯，我的逻辑是这样，就这个世界上能解决的事情，
嗯、
就想办法努力去解决它、
嗯。
有一些事情就一定无解的，
对，
就可以先放一放。
对你不能说你不能逃避，你必须面对。
对，
我他妈面对有什么？我他妈。
是，就是如果能解决，那就面对去解决。
有些
它已经无解，怎么办呢？你就先放一放。
对，
你可以先找一个就是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去做一做。
你有生活中很多时候会面对这种事儿，这时候你的服装，你的时尚，就你的衣着，其实会从某种角度上来保护你。
嗯，
会体现你，会甚至可以去，就是我其实我都有，我有很多小秘密。我在一些参加一些更重要的，
你是小龙人。
没有好几个笑眯眯笑眯眯。就是其实我后来啊，就是我以前喜欢穿西服什么的嘛，不是后来也，但其实我有秘密，就是我有时候参加一些相对重要的这种场所，我自己自信不够的时候，你知道我会穿什么吗？
穿什么？
我会穿优衣库跟少年丈夫合作的那款龙珠系列的那个黑的 T 恤，这块露出一个龙珠里边七龙珠孙悟空他哥哥八大、那个、
战斗力吗？
对，
嗯、
这你们这群战五渣， 就垃圾。
所以如果我看有我见过那件衣服，所以我看到那件衣服就说明你现在要在你缺乏自信心了，需要加成，对吗？我告诉你，我之前我忘记是谁说的，就我当时以前在广告公司，我有一次去提案的时候，应该是某个创意说的，我也不记得了。他就说，从伊莎的高跟鞋高度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个提案的重视程度。
哎，不新鲜。今天我们录节目的时候，高考有多人穿的是紫内裤？
啊，对，我是一个这方面还挺迷信的人，就是我如果穿这件衣服考得好，我高考就会穿那件衣服。
我不宣传封建迷信，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形的这种神灵存在，但是我也喜欢这样，因为它真的会给我们加很多自信心。
对，它就是一个心理暗示，
真的
有点像心理暗示，
真的会这样。其实，哎呀，真的，这时候，哎，我觉得这期都能作为大结局了，就是。联系到我们之前我们都讲的萨普文化的时候，他们穿那些西服在身上的时候的那种反抗的那种意识，其实时尚真的是不简单，
嗯，
不简单。老爷爷的这个眼光确实也是厉害，
是的，
真的那个纪录片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非常非常有趣，而且你就真的会发现，哟，他们到这儿这大明星，这个大腕，这都见得点头哈腰的，他就如同一个在那个。
最有意思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安娜温托尔在采访的时候笑呵呵的。
哎，我又给他起了一新名，
嗯，
就是时尚界的斯坦李。
行，
是不是有那种劲儿，老扮成扫地大爷，然后实际他是幕后最大的大佬，就是
挺
好玩吧。哇，这集这么长了，你看。
是啊。
太好了，讲完了，那就这么着。
金花，你可真棒，
是吧？
嗯
啊，半天用了半天的时间，
是因为我最近确实有点忙，然后Celine 其实也正在准备，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就是跟大家去讲，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看。
对，
嗯，
因为我们上了节目的时候，再到录天数比较短。
嗯，是的，
对吧？
因为还是需要看一些。秀去跟大家去，然后去了解一下后续的设计师的一些风格等等，反正就是需要一些时间。
对，
之后金花就用很短的时间准备了这期，然后我们俩也确实把这个纪录片非常认真的看了。
要不是那老奶奶，我今儿能加两期。那老奶奶，我看到那时候，我跟你讲，我都有那种就是，
我跟你说，
发现新大陆了，我的个天哪，太有意思了！
我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看到了里面有一个模特，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我也是走神走到去看这个模特的生平，
以后也会讲，
以后可以给大家讲讲，因为他的故事也还挺传奇的，就是峰回路转，然后里面会有很多人，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条线走一走和另一条线会有一些交集，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是，
嗯，
好吧，这期就这么着。
好的，
大家拜拜，
再见。